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
福音派教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教会里，信徒是以圣经为本，具有个人使命感的信仰群体。
在今天的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将继续给我们分享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作为基督新娘的信息。你或许很难将自己看成是新娘，因此牧师解释说，这幅图画只是象征了教会与基督不可分割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蔡伯恩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基督的新娘第二讲。
如果神是至高无上，如果一切全能和荣耀都属于神，那么我们就知道神不仅掌管着救赎，也掌管着宇宙万物。我也意识到自己亏欠神的荣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是圣地，每一份职业都是神圣的使命，每一次谈话都是见证神荣耀的机会。因此我们并不能说，哦，教会是圣地，在教会中我们应当从事神圣的工作，而一离开教会我们就判若两人了。不，神在掌管一切，我怎么也不可能逃脱神。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过着该过的生活。而古老的差异也出现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差异是很重要的。当年我想要把自己交给我的妻子的时候，我并不仅仅满足于她的优良品性，我还喜欢她的外貌跟她的品格是一样的，是我多么欣赏她一切的美好。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那些对古老事物的认识会影响着我们是否要成为基督心腹的决定。如果我们思考教会的本质，而不只是教会的历史背景，就会想起穿着绣有福音派字样的结婚礼服。这表明我们不仅是大公教会、使徒教会和长老教会，我们还是福音派教会。在当前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下，福音派这个词被赋予了太多负面的含义。在大众传播媒体跟通俗文化中，福音派这个术语总是跟政治保守主义啊、同性恋啊、跟仇恨言论连在一起。但是我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会这样定义这个词儿。福音派教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教会里，信徒以圣经为本，具有个人使命感的信仰群体。认为自己是以圣经为本的教会，这意味着什么呢？对各位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古人就不那么明显了。福音派教会都是20世纪初叶极具争议的所谓圣经学术辩论的产物。在这场辩论中，有某些教会直接表示，由于现在拥有了心理学跟科学，我们不会把世界观与圣经中那些原始的、古老的、天真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我们有新颖的想法，远比思想圣经是否真实更先进。圣经被认为是一本原始的、古老的、有天真的书。有些人开始传讲跟鼓吹，没有必要认为圣经对我们生活中的各方面都具有权威。于是， 各地的教会开始四分五裂了。不只是长老会，就连浸信会啊、卫理公会、信义会、美国圣公会等等，每一个主流教派都因为这个想法而分裂。到底圣经是否依然真实而且具有权威性呢？或许你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请允许我告诉各位一些关于长老教会的历史。我希望能够以更加谦卑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这些历史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我必须强调说明，这个1924年的奥本宣言的观点完全不是圣经的意思。当年奥本宣言是由上千名的长老教会牧师签署的，肯定了那些以长老教会牧师身份自居的人不再需要相信的五件事情。而第一件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再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因为现在的科学跟心理学已经清楚指出这一点。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教会在翻译、传播、解释方面犯了错误。不过这不是重点，争议的重点是，圣经所教导的基本而明显的知识是否需要被接受、被相信和被尊重。你可能会说，如果连圣经都不一定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可以站得住脚呢？奥本宣言所确定的第二件事情是，牧师不再需要相信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圣经教导说，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理由是从童贞女所生的基督是没有被亚当的原罪所污染的，因此基督的本体和生命都是完美无瑕的，因而能够成为你我的赎罪祭。基督以完美之身救赎不完美的罪人，在十字架上献出无罪的生命，为你我的罪付上刑罚的代价。所以如果你不接受耶稣是童贞女所生，那我刚刚向你描述的十字架的代赎也就没有相信的必要了。奥本宣言确定的第三件事情是，牧师也不再需要相信十字架代赎，也就是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相反的，代赎是基督作为很好的道德榜样为人牺牲自己，但是我们不需要再相信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奥本宣言确定的第四件事情是，我们不再需要相信圣经所描述的神奇奇事了。这些所谓的神奇奇事是不懂科学的原始人在描述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相信圣经所描述的神迹奇事都是真实的，那么你想一想，你还能信靠这个世上什么伟大的奇迹呢？奥本宣言确定的第五件事情是，你不再需要相信身体的复活，复活只是空想主义者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但是关于死而复活的概念，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救赎自己的生命，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你我的罪。然而签署奥本宣言的牧师说，哦，你不需要再相信这些了，一旦信仰开始动摇，许多其他的事情就跟着失落了。你也不再相信基督的神性，你也不再相信三位一体的说法，你甚至也不再相信基督。这些观点都曾经被教会所接纳，成为信徒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宣言，很多人举步维艰，不知道何去何从。教会在挣扎，宗派相继分裂，新的宗派崛起，其中一个就是长老教会。教会的处境相当艰难，教会在挣扎着，这本身是一种恩典，难道不是吗？恩典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于教会中，我们希望事情会发生改变，但却不一定相信事情真的会如人所愿。但是终于有一天，恩典临到长老教会，基督教的共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改变不仅发生在周日的主日崇拜跟教会成员身上，学校的孩子每天都会发生改变，每个人在工作日也都需要面对改变。人们开始意识到，圣经是正确无误的，圣经是神的话语，记载着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科学和圣经并不是互相抵触的， 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教会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也开始发生改变。那些不再肯定圣经的教会，在世俗文化中受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对科学、教育、性别、性、生命起源、生命终结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教会的多米诺牌之所以会倒塌，都是从怀疑圣经的真实性开始的。我们是以圣经为本的教会。现在这场争论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其中一个结果是，如果你也是教会的一员，你来教会是因为你相信应该以圣经为本。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份子，是因为你相信教会是可以学习圣经，学习如何捍卫信仰，如何向世人解释科学，并非敌人的地方。如果我们懂得科学和圣经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向世人解释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这不仅对已经建立的教会来说是正确的，也正在激励着教会里的年轻人要重新树立起对圣经的尊重和信心。当父母要孩子从家里搬出去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不得不走。教会也一样，除非你说我有对耶稣基督委身的热情。当教会经历分崩离析，其中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些年轻人没有离开教会，他们对基督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投入，他们因着神的真实和公义而留了下来。我们非常荣幸的能有机会在教会里支持他们。这对各位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我在此前的聚会里经常提过这些事情。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大批的青少年纷纷离开了教会。但是福勒青年学院是众多研究过那段教会历史的神学院之一，他们意识到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其中最清晰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当中至少有五个人从15岁到18岁一直都投身于教会的侍奉。他们强调自己在教会中的使命，如果我参与建立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代的人，也是通过耶稣的教会来荣耀神，并且造福千秋万代的人。福音派的某些做法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不认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某种理论或教义。我相信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是有原因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牺牲了自己。既然神如此的爱我，我也要深深的爱神。正因为爱神，我希望列国都能认识他。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基督的福音。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彰显神的良善。所以，福音派教会不应该只是以圣经为本，不是只着重于个人与基督建立起爱的亲密关系，应该更坚定不移地负起传福音的使命。我希望将来大家能够在天上一起高唱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我希望有这么一天的到来，我愿意爱耶稣所爱的人与事。我希望有人去墨西哥传福音，找出一种方法把基督的信息和神的良善带到黑暗的大学里面去。我喜欢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说法，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如果我爱基督，我必须爱他所爱的人和事。那耶稣爱谁呢？耶稣说，他不愿一人沉沦，包括流浪的人、穷人、寡妇、苦难中的孤儿、囚犯，那些不可爱的人都是他特别关爱的对象。正因为我与耶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希望他能被每一个他所爱的人认识和爱戴，这是我内心的呼唤和动力。我谈到上面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意识到在匆忙的日子中，我们会问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最常见的回答是啊，我们去教会是希望灵里得到喂养、被安慰、得到启发和激励。 不错，这些都是正确的答案，但并不够。因为如果你去教会只是为了自己，那么我告诉你，最终你的灵里会饥渴，你会失望，甚至会受到伤害，结果你会感到没有再去教会的必要了。说到爱基督的新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有多困难。过去30年来，我每年至少要出现在50个教会里，也就是说我去过大约1000到1500个教会。如果我有幸能跟这些教会共同度过痛苦的岁月，那么这种经历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荣也有辱，有苦也有乐。我在教会常常受到鼓舞，但也深受伤害。我见过教会里无比卑鄙和虚伪的人。我告诉各位这些，是因为我意识到，当神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如果你说这样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是很想离开了。我自己有千百次想离去，但有千百次被呼召回来。不是因为教会华丽的外貌，而是因为教会肩负着荣耀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荣耀主，让孩子们乃至各国的人都认识神。这种使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事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受伤的人，以及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教会，还有需要得到属灵说明的人。神呼召教会荣耀他。如果你还不是教会的一员，如果你已经背弃了教会，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要参与神的使命，我希望你能够再好好的想一想，不要相信那些消费主义者说，哦，你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满足你各方面需要的完美的教会。我督促你努力找一个低落的、风雨飘摇的、需要你帮忙的教会，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我们意识到神呼召我们有更崇高的旨意，而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开始荣耀神，以及赞美他在我们周围所行的神迹。上个周末，我的孩子们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回忆一些事情。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天，我的第二个儿子坐在电脑旁，我已经出门走在路上了，但是我的内人凯西把我叫了回来，他说，哦，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他告诉我，当他从我们大厅的电脑旁边经过的时候啊，发现我们的儿子 Jordan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那人心里想，是不是电脑里出现了什么事情让他感觉难过？ Jordan 说，妈，你快来看看这个电脑。原来 Jordan 正在跟他的伙伴们在聊天室里向一位年轻的妇女传福音，试图帮助他明白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我的儿子就等说，妈，那位妇女想要加入教会，但是她甚至不理解神的恩典是通过耶稣成就的。哦，我得想办法让她明白。他拿出圣经，引用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相关经文，向那位女士解释神的恩典是通过耶稣基督完成的。孩子的母亲有点怀疑电脑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孩子究竟在干什么呢？其实他在教会负责带成人团契，当主日学的老师，现在又透过电脑把这项事工扩大到全世界。这正是基督的新娘该做的事。我们为了荣耀神而拓展神的家庭，以便让世界各国都能荣耀神。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所以我邀请你参与这项使命。如果你还不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么请你加入需要帮助的教会。神将会透过你彰显他自己的伟大。诗人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让我们因神而喜乐，赞美并荣耀他吧。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蔡伯文牧师正在帮助我们展望羔羊的婚宴，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圣徒聚集在一起赞美神。牧师，今天您给我们谈了圣经的真实性，我们怎样才能够确定圣经的真实性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呢？
如果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许多比我高明的人可以列出许多的证据。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之所以相信圣经是真实的，那是因为在你心里有圣灵做见证。让我们从圣经考古学来找答案。人们去到耶路撒冷跟世界上其他地方，在泥土中挖掘，他们说，哎，这里有许多东西跟圣经记载的相符，从而印证了圣经的真实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证据是圣经中对赫梯人的引用。赫梯人是一个不承认神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能够找到关于赫梯人的描述。因此有人说，这显明圣经是虚构的，因为圣经谈到了赫梯人的事情。但最近我们确实在考古学中找到了赫梯人的证据。我们有证据表明，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并且被判死刑，因为在以色列地区找到了比拉多的石碑，石碑上面的文字提到了一个叫比拉多的人，并且他审判并判处耶稣死刑。我们找到了巴比伦城墙，也查考了希伯来书，了解了亚述王的事迹。我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跟其他地方找到了世俗的参考，印证了圣经中提到的许多事情的真实性。此外，我们还印证了神学家所说的圣经各部分的统一性。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由众多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写成，并且在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直到如今，传播范围之广堪称空前。圣经各个部分都传递着合一的信息，那就是神透过救赎者成就奇妙的大功，使罪人归向神。在所有的宗教信仰中，都没有一本类似的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当中传递着一致的信息。神以这种奇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福音信息。我的心愿意聆听圣经所揭示的救赎和福音。我终于明白，有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而我原本并不配得到神的爱，我怎么可能跟那位公义的神在一起呢？我的心渴慕圣经的福音信息，圣经告诉我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因此我终于明白了神的真理。
嗯，说的没错，牧师，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些信息。
你说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下回同一时间，务必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